一样哈，以前都是在老的地方啊，第一次在这边这个站上讲台，感觉很特别啊，很感恩。我们常说啊，读经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也就是说，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食物。我们要成长，就需要吃属灵的食物，就是神的话。如何使神的话语成就和生效？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成长，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神在圣经中有许多有关信徒的奇妙应许和宣告，比如说他谈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有份于基督那荣耀尊贵的生命，同时呢，他让我们参与管理万物的计划，很特别哈。这个周末我在听一个讲道系列，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去公司或者去这个去做工的时候，我会用我的这个手机啊，新买一个手机是华为的，这个屏幕很大，可以看到影像，可以声音很好啊。我现在是很享受啊，他是从北京买的，这很感恩。在听大卫鲍森的一个讲道系列，叫《末日的真相》，有六讲，我听到第四讲哈，一二三四有听完了。他说，在末世的时候，耶稣会再来。到时候的话，所有圣徒都会和他在空中相遇，降临在耶路撒冷，再来。然后呢，他要在地上作王1000年。我们叫千禧年，1000年基督耶稣作王在地上，到时候就没有战争，是和平的时代，大家不再习战事，不再坐飞机大炮啊，这个去这个互相残杀都没有了，我们不再担心这个美国和哪个国家发生战争，不会担心北韩的核弹哪天飞到关区来，我们好多人很担心哈，我这个北韩的这个核弹力量飞弹越来越厉害，可哪天打到湾区的话，我们就天天活在恐惧之中哈，以后不需要担心了。我想的话，天灾也没有了，因为神是万物的主，他会掌管飓风，会掌管地震啊，飓风的灾害也不见了，这个地震也会受到控制啊，不会造成很大的灾害。当时会恢复什么呢？君主制，有国王。管理世界就是耶稣，没有选举了，不需要选总统，不需要选议员，这个真是好的无比哈！耶稣是我们的这个作王，谁是他的管理者呢？那些官员是谁呢？就是众圣徒，我们。我在想，耶稣啊，让我管理哪个地方呢？我在想的话，我的家乡还不错，我们一个我家乡是一个小村庄，3000号人，很小啊。我在想的话，可能耶稣会给我管理这个村庄吧。我在想怎么让村庄里面能够实现公平公义啊，大家的话都和平相处，然后良善充满这个地方，这个喜乐充满这个地方，大家的话都是安居乐业。我在想怎么去管理这个村庄哈，想得很远哈。耶稣给我管什么地方哈？也就是说，耶稣让我们有份于他的这个计划。管理万国，管理这个万物，让我们有份于他的计划。同时呢，耶稣圣经应许我们有属天的能力，有能力，不但有身份，有地位，还有能力，可以靠着基督从血气的本性中得自由。我们人身体是败坏的，我们是有血气的，让我们去这个去犯罪啊，去这个。做不该做的事情，但是耶稣让我们有能力，可以胜过我们的血气。他还应许医治和释放，医治释放，医治是身体的，释放是灵里的。因为常常有的时候，这个撒旦会透过疾病来辖制我们，身体的病痛来辖制我们，也透过灵里的捆绑来辖制我们。但是呢，神应许我们医治身体的医治。和灵里的释放，他还应许 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怕缺乏吗？其实神应许我们说，他丰丰富富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不必担心明天会怎么活，明天神会供应我们，会带领我们下一个这个脚步，不会影响我们不管哈。神应许我们丰丰富富的供应，问题是这些事能否发生，有没有发生，这是一个问题。新约描绘了在基督里荣耀真实的生命，问题是如何使神话语的伟大真理生效。我们常常读经哈，我哈读经，信主啊信主三十几年，应该是九三年信主，现在哈二十几年，没有三十年。当时读经是我最喜欢的，信主前哈，当时的话圣经读哈，一本圣经读的画的红的绿的黄的哈，各种颜色都注明的重点的那个章节，当时圣经抱到手上的话好像是我宝贝一样，信主之前哈，天天在发现许晶说你都神经病了，怎么天天读圣经，当时信主前我很喜欢读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当时很不懂，当这个创世纪读的好像是到那个这个家谱就有点乱掉了，但是接着读啊，也读最后的话读到马太福音，这耶稣的故事焕然一新，马可福音啊又是耶稣，路加福音还是耶稣，约翰福音啊怎么四个耶稣的福音，我当时搞不清楚为什么四个福音书哈、啊，当时读的都很一样感觉，所以我当时不懂的时候读圣经啊，当这个宝贝来读。后来信主之后的话，在也不断在读圣经哈、啊，读了很多遍，有的地方哈、啊，但是呢，好像圣经对我来说有两部分，读到圣经两，为什么呢？一部分是我相信的，一部分好像是我不相信的。
嗯，
好的经读了之后，觉得这个东西不可能实现，不可能是真实的，觉得好像太与我无关啊，感觉的话，这个有选择性的相信圣经，成我的习惯。有的圣经的话觉得这个神迹奇事能在我身上发生吗，我好像常常就把它读过去就算了，没想到说这个神的应许能不能发生在我身上，好像是只适用于保罗或者彼得或者当年的信徒或者是牧师师母或者别人，对我好像没有关系，好像常常有这种问题哈，没有思想为什么在我身上没有生效，为什么别人生效我自己不生效呢，或者说打了折扣，神的话好像在我身上的话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就，或者说我没百分之百的相信啊，这是这个我面临的问题哈。神的话借着信心来生效，有信心才能让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成就出来，而信心需要什么呢？信心的恩赐，信心不是我们自己能得到的，是神的恩赐给我们的，但是神的话巴不得把信心给我们，神巴不得每个人都信耶稣，能够对神的话语有信心，能够有神迹奇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巴不得，但是呢我们需要怎么样敞开我们的心灵，要接受神的恩赐的降临，要神的恩赐能够流通，常常有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理性阻碍了神的恩赐的流通，我们想这不可能的事情，我感觉不对，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的，就造成神的话语的这个恩赐信心的恩赐就受到阻碍，以致我们成为小心的人，我们没办法打开我们心灵来接受这个神的信心的恩赐，所以呢我们要有神的信心赐给我们，然后记着信心可以宣告说，神有关我的事都是真的，我从神而生，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基督住在我里面，靠着基督我什么都能做，凭感觉也许告诉你你已经被击败，你在很坏的环境里面，你正在受到挫折，但是神的话说在基督里透过对他话语的信心，你是一位征服者，你击败魔鬼是任何环境的主人，阿门。 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现在不再看我旧的属亚当的本性是那么的无助、无望、无用、挫败，一直问神为什么话语不生效在我身上，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要相信我是新造的人，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可以大胆说阿们，是的，神的话是真理，他说话我相信就成就，阿们。
阿们。
很兴奋，但是这就是开始。现在我们看十个方面哈，不对，五个方面哈，没那么长哈，时间限制。下面看看五个方面有关神话语的权柄。第一呢，是这个神的话有神圣的权柄。第一点哈，打单单上，我今天打的比较少，因为经文都在没打上去，怕占太多地方哈。第一，神的话有神圣的权柄。我们看创世纪哈，第一章，神创造天地是怎么造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空气，就有了空气。神说要是旱地露出来，事就成了，水要聚在一处啊。这个神说地要发生青草，神说空中要有飞鸟，地上水里要有鱼，地上有活物。神说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事就成了。他说有就有了，他的话语带有权柄，他说有就有。神造人立刻让人服在他的权柄的话语权柄之下。耶和华吩咐那人，耶和华神造亚当的时候，造完之后怎么样，他就吩咐那人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你要这个治理全地，你要管理空中的鸟、水里的鱼和地上的活物，你可以吃树上各样的果子，但是有一点，你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要做你要不能做的事情。耶和华吩咐那人说，就让人伏在他话语的权柄之下。从人神造人开始就吩咐人啊，遵循他的话语。在末世，基督借着他话语的权柄去统治列国。我这边读一下启示录哈，大家不用翻圣经了哈。启示录19章15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耶稣会再来，骑着白马会再来，来审判这个世界啊，叫统治列国。他的口中有剑出来，不是手拿在手上的，从口中出来的，是什么意思呢？他神的话语要掌管列国，要统治列国，要击杀列国，然后统这个消灭这个世界的这所谓的罪恶，然后建立神的国度。他的话，口里的剑。我当时在原公司哈，IDT 我是第二家公司哈。我当时是在墙上贴了一张画，是什么呢？耶稣骑着白马，拿着这个一个剑，不是口里的，是拿在手上的哈。那个画上这样画的其实是不对哈，应该是口里的利剑出来。然后是穿着白衣，拿着骑白马，拿着这个长剑啊，后面跟着很多天使天君都骑着马，然后是这个来再来统治列国。然后呢，我那个老板，他每天来给我讲话，看到这张画，他就说，James 啊，这张画的话和我想的不一样，他没信主啊，他说耶稣应该是一个这个爱的这个象征哈，为什么耶稣会这个骑着马拿着剑，哎呀，一个军队杀人的象征。我说神现在是恩典的时代，神是容忍人，让人可以悔改，借着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可以这免除末世那个生死的审判。当然我们面临神的审判，但是不会面临死亡的这个判决。但是呢，现在是恩典的时代，我们要信耶稣，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大家就要面临审判了。这是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实行神的公义啊，用这个利剑来这个辖制管辖列国啊。他在问这个问题，他在很有心在想这个问题啊。我这话的话很有气势哈、啊、 这个大原公司我知道有这样想用这个来传福音哈、啊，当时在原公司的时候。所以神神是靠着他的话来，这个是万有这个被创造，然后也靠了他的话来统治列国，万事的时候会统辖列国。但是呢，从开始到末了有一个争论，什么争论呢？神的话是真的吗？是真正发生的吗？当时在伊甸园的时候，魔鬼就试探这个夏娃说，神岂是真说？神说凡每个树的果都可以吃，但是不能吃分别智慧树的果子。这个蛇撒旦就来，撒旦的化身就来这个挑战神的话语的权柄，让人怀疑神的话语，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把这个神的话，让人对神的话产生怀疑，同时扭曲神说，凡物都可以吃，不能吃智分别智慧树的果子哈，是只有一棵树不能吃。但是魔鬼是把它扭曲神的话语，啊，扭神的话语，最后的话让人怀疑神，然后是这个违背神的话语，最后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最后的话人就落在罪恶里面，以至于今天我们万事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就当时人这个怀疑神的话语，以至于违背神的话语，造成今天这许多的这个结果。今天其实地球正处于属灵最黑暗的时刻，最黑暗的时刻啊，许多人都怀疑神，不是几个人，大部分人都怀疑神。你要去街上去看看，公司去看看，这个有几个人是信耶稣的，都是寥寥无几。我公司现在的公司的话，这个我能数出来大概两三个我认识的人说信神的。好的人的话都是这个可能在小的时候，我不太清楚有没有受过洗或受过什么宗教的一些仪式，但是呢从他讲话，他的话语里面发现他不是信神的，他会讲脏话，美国人讲的是会讲脏话，会讲一些这个否认神的一些话语出来。我是听啊，我听不好问他，我听他觉得他不是信神的，虽然他可能有这种背景啊。所以现在的话大部分人都在怀疑神，不接受神啊，这个比历世历代更甚，人在背离神的路上越走越远啊。这今天的光景说是世风日下。当时我们在欧洲有六年的时间，在欧洲和我许昕，我们两个在欧洲瑞典啊读书六年。欧洲整个欧洲在一个衰落的过程中，当时的教堂都是空空如也。在我们的小城市有个教堂，大教堂很高大，很建于几百年前，石头建的，现在变黑色了，原来都是石头。然后我周日参加敬拜，后来信主之后的话，没找到教会之前，我去参加他的瑞典叫国家教会的敬拜，它是国立教会啊。瑞典的话是我们美国叫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他那边叫那个教区登记。我们号码身份号码是教区登记，好像是人家都是信徒一样，其实不是。他的国家的话有一个系统，然后有牧师有教会管理这个，他的叫国教系统。我去这个大教堂去参加那个他的敬拜的话，就寥寥数行，讲得很大，就两行人在里面，然后是敬拜领圣餐，那些牧师的话是不冷不热，反正是你来走他不管你。那个就是那个教会很没有生气，没有感觉没有神的特别的这个高某和同在，人数很少变的，在欧洲的地方已经是这个在整个的衰落下去。我感觉的话可能欧洲现在穆斯林多于基督徒，现在哈光景哈不很亮，让人不乐观哈。但是呢后来去了那个一些自由教会，他们的信徒很火热，很好的信徒，然后很好的敬拜，这个很好的讲道。其实的话后来我们跟他们沟通的话，发现瑞典他们好多人信主是通过神迹信主的，神特别恩待，就说留下一群人是不向巴力屈膝的，不向这个世俗低头的，不追逐世俗的， 但是那个环境实在是太糟糕，所以神的话要用神迹来让人相信耶稣，用神迹奇事来相信他。我当时在书店碰到一个，我去买圣经，买这个英文圣经，去一个书店买英文圣经，买那个新国际版。我那本书到现在还有的，也画的红红绿绿的，也是读英文圣经哈。当时的话是碰到一个中年男子，他说：“哎，你是买圣经吗？”我说：“是啊。”他说：“哦，他是信徒。”他说的话，他小的时候不信主的，后来神让他显现，他就信了耶稣，啊，是神显现给他，他才信的。在教会中碰到一个姊妹，他说也是神让他显现一个人形的光亮的人形向他显现，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他才信耶稣的。还碰到一个小伙子，一个这个大概只有20岁左右的小伙子，他在那个瑞典的话，那个环境很自由，然后是从小这个酗酒乱交朋友，然后这个在最终享乐，瑞典的话是很自由的一个地方，放纵放任，不是自由了，放纵放任的生活。他的话是17、18岁已经变得这个好像是觉得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人活着没有意思了，他想去自杀。在他要结束生命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用爱吸引他说：“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耶稣是爱的化身，那上他显现他，就信着耶稣变得还活着，他不很懂，还活着啊，谈天天谈耶稣啊，谈的这很兴奋啊，这个他就因此信了耶稣，是透过神特别的显现，他的信耶稣。所以当时虽然欧洲的话已经变得越来越黑暗，但是神的话还是存留一些信他的子民在这个那个地方可以为他继续发光啊，这个欧洲曾经是福音的大本营。今天的话是这个在被黑暗的权势来不断的在掠夺这个欧洲啊。所以呢，这表示撒旦在末世对神话语的一个挑战，变得变本加厉啊，挑战神话语的权柄，让人怀疑神啊，让人相信不要相信神的话语，然后让人我行我素，然后走自己的道路，然后以至于就他们随撒旦一同来灭亡。但是呢，神的权柄是不能被动摇的，神话语的权柄不能被动摇，因为他靠他自己，他的本性，他永恒的宝座做他话语权柄的支持。纵然魔鬼和人的猛烈攻击，他的话语的权柄不会动摇，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永存。阿们。这第一点哈。第二点，神的话有能力，神的话带有能力，万有都靠他而立。我们说万有是他所创造的，又是靠他的话语的权柄来维系的哈。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一段圣经哈，我大概要不要读一下，就是当时这个天使加百列来向玛利亚来传讲信息的时候，当时玛利亚还是童女，还没有结婚，还没过门啊。但是神说这个天使说，这个我们翻开看一下好了，这时间还可来得及，应该路加福音一章，我们看先读一下好了。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6节啊，我们再读一段好了。路加福音一章26节，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起他，给他起名叫耶稣，他也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好，到这为止。这边讲到耶稣降生的故事哈，也就是说天使向玛利亚一个童女来传递信息，是神的话语，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要成为耶稣做众人的救主，他这样宣告啊，这样的一个传递神的话语。玛利亚觉得很奇怪啊，他说这事怎么可能发生呢？因为从旧约的所记载所看到的，没有童女生女这回事啊，只有亚当夏娃是什么呢？是这个不是生的，是神造的。除此之外的所有的人都是父母生的啊。圣经旧约有很多神迹，也有啊，开红海了，这个赐玛纳了，这个开这个约旦，这个分开约旦河水，然后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都是神行神迹。但是没有一个记载说童女会生子，有预言，但是还没有发生啊，童女要生子。所以玛利亚开始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在人看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天使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说了就必成就，童女就会生子的事情就会成就。所以玛利亚说，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啊。他最后接受神话语的这个权柄，接受神的对他的这个生命中的这种计划，说天使宣告一个应许，神就让超自然发生，就应验，童女生子，耶稣就生下来。说神的话本身具有超自然的能力，他所说的就必成就。我们前几年我听何准讲过一件事情，好，最近我听牧师好送一些链接讲到，就是说可能是牧师送的吧，我最近刚看到一些原文，以前听陈何春讲过，说是在耶路撒冷是人找到了约柜，是牧师送的哈，对，找到约柜，这个一个基督徒受神的带领去寻找约柜，最后找到了，这信息可能是没有公开哈，应该是比较这个可能被隐藏，我听说过，五年前听说过，现在刚看了一些这个原文报道，说是耶稣的话，说是那个约柜的话发现在地下，藏在某一个地方，而上面正是耶稣钉的十字架的地方啊，就说这地点正好是耶稣说是在一个街市的旁边，不是在山上啊，是在街市旁边，上面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下面就是约柜，有一个裂缝，可能是地里造裂缝的话，耶稣的血会这个流到下面去，流在十字座上。因为在旧约的话，这个每年一次大祭司要带血进这个至圣所里面，约柜的所在之地，然后把血洒在十字座上来替以色列人赎罪。耶稣的血就是那个最后献上的那个祭，来这个赎万人的这个罪的这个祭物被献上去，也就是说耶稣的血从上面滴到世人座上，藏在下面，但人不知道哈。有人去研究这个血的组成，说这血是活的，因为这血的话几千年的话不可能还活着，就发现这血是活的，可以做 DNA 的一个验证。我们这 DNA 的技术现在很发达哈，可以看到，就是可以验证你的亲子关系啊，看到你的 DNA 的话的基因片段啊的排列顺序。是很先进的一种科技。他发现的话，耶稣里面的话 DNA 的话只有母系来的 DNA， 没有父系来的 DNA 哈，这是这个听这个报道，但是我们做参考啊，这个以后可能希望能更详细的报道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就说得到验证，但是说这从一方面就是验证了耶稣是童女生子，虽然我们 两千年前我们没人去验证，但是呢今天可以透过科学的技术来验证啊，他的 DNA 只有母亲的没有父亲的，这是一个参考的一个消息哈。所以呢神的话语带有能力啊，他说成就，他说出来的话都会成就啊，透过超自然的能力来成就哈。这第二点。第三点，耶稣是结合体现了神话语的权柄和能力啊，耶稣哈把神的话语带到地上，把话语的能力也带到地上彰显出来。我们再读段圣经好了，路加福音四章，我看几节哈，路加福音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应该是第三十几节啊。好，我们的三十一节好了，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一节，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秽的精气附着，大声喊着说：“哎，亚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就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应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就出来了。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啊。耶稣的话用话语吩咐污鬼，他就出来了。说耶稣的话，他的说的话是有权柄的，是有能力的，无鬼到听到之后就出来。另一处圣经讲到，他说他去彼得家，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啊，这是这个同一张圣经哈。耶稣斥责热病，病就退了啊。耶稣的话一讲话，斥责这个病，热病就退了，他就彼得的岳母就起来服侍耶稣哈。这是另一个地方讲的哈。另外到他这个诅咒无花果树，这个树就枯萎了啊。他这个说起话来就有能力，他平静风浪，在湖上，在那个加利利海里面，这个大风大浪，这个突然起来的话，他们船要倾覆，跟着他要翻船。耶稣起来斥责那风和浪，风浪就停息了，就止息了。他也曾经这个有五千人听他讲道，在野地里面没有吃的，五千男人，没算小孩子和妇人哈，和女人啊，他是吩咐门徒说：“你给他们吃吧，靠什么呢？只有五个饼两个鱼，五饼二鱼。”他说他吩咐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他就把这个五饼二鱼拿来掰开，就喂饱了五千男人，加上小孩子，还有他们的妇人哈。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吧。”一个摊子的话是意思是讲到摊子被带到他面前，他就说：“你的罪赦了，同时你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他对税务的权柄，他有这个能力，让这个摊子能够从小摊子也可以。这个脚踝强壮，就站立起来行走啊，就可以带就回家了就哈。这耶稣的话，这个体现了神的话语的权柄和能力，这是几个例子而已了。满新约都是耶稣这个福音书里面很多耶稣的这个他的神迹奇事的记载，他的话语的这个教导都在记载福音书里面哈。这是第三点，耶稣啊这个。带着话语的权柄来到世上，同时呢行使神话语的能力哈。好，第四点， 这个我们讲到耶稣啊，他行使神的话语的权柄和能力，这个耶和华上帝靠着这个他的话语的权柄来创造世界，维系万有，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现在讲到我们哈，就神的权柄和能力已经赐给我们，我们也得到了神的话语的权柄和能力哈。我们看看那个约翰福音14章第10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啊，耶稣他说的话，就是父让他说的，他把神的话带到地上来。啊，耶稣借着道成肉身，把神的形象给我们看，把神的话从天上带到地上。这是第一点哈，然后呢，这个耶稣已将神话语的权柄和能力赐给我们，神话语的权柄和能力赐给我们哈。我们再读约翰福音17章第8节，约翰福音17章第8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并且信你差了我来。到这为止啊，他是在给天父祷告说啊，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他的门徒和后来所有的信徒。他是将神的道，神所赐给他的道，他有赐给我们每一位信徒神的道。这个道呢，又可以叫什么？神的话语啊，英文叫 word， 也就是神的道，其实翻成话语是同义词。也就是说，神的这个神所赐给耶稣的话语，耶稣又把神的话语赐给我们，带着权柄和能力。所以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神说的话成我们属灵的粮食，成我们属灵的食物，是每天都要靠神的话而活。这是耶稣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粮食。神的话已经给了我们，我们也可以靠他的权柄能力而活。当这些话，神的话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和从我们口中而出的时候，它便成为我们的粮食和果子。生命的粮食吃了之后可以成长，生命的就会有果子出来啊！神的话语的权柄和能力就透过我们来彰显出来，我们就被他的能力所充满，可以生命得改变，可以成为义人，称义哈，成为义人，得称为牧师哈，义人哈，得医治，可以得胜，成义人哈，阿门，
阿门。
所以这是第四点，神的话语的权柄和能力已经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有这个话语的权柄，我们可以靠着它，可以得到在我们身上成就，可以这个有能力彰显出来。第五点，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毫无保留的相信，我们要接受神话语的权柄，就马上生效，不一定马上成就哈，马上生效，马上就不一样了。神的话马上就变得鲜活起来，好像这个神的话好像就变得成为这个活的、有生命的啊，这个像我们每句都在向我们讲话哈。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因此我是新造的人，阿们。神说什么就成就，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同基督同钉十字架，基督住在我里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就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私情邪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这样相信，就这样成就。我们相信神，我们可以靠着神的应许胜过罪的权势，所以我们接着神话语的权柄就能经历神的大能。那位道空记的也说，手挨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相信吗？
我相信。
我们相信，这是对我说的。我其实的话很没有经历到手挨病人这个让人最好的这种经历，我还没有，所以我要更多的去相信哈，才能够成就哈。我记得郭牧师在有一次来我们中间讲到讲过一个例子，大家可能还记得，说在这个国内的时候，有一次他就传有一次去讲道，讲到之后去参加一个去吃饭，去吃饭，但席上有一个这个当地的官员，有地位，这个有权力的一个人哈，他心很硬啊，不信耶稣啊，对新耶稣的话都是这个。不学一顾啊，说你们这都是迷信啊，他不信。结果呢，他有个毛病，有个肉体的一个这个身体的这个病痛，是耳朵里面有虫听啊，耳朵好像是那个里面有声音在里面一直在响，一直在里面干扰他。他结果呢被应该是被邀请很不情愿去参加这个晚餐啊，跟牧师去一块吃饭。他很不信，然后来。这个饭间的话，郭牧师给他打祷告，两个耳朵里面哈，这个祷告之后，他怎么样呢？他突然大叫一声：“耶稣是真神！”为什么呢？他的耳朵的重听声音没有了，还记得哈，上次郭牧师讲的哈，没有了。结果的话，整个这个餐厅里面的服务生都过来，怎么回事了？你这发生什么事情了？哦，我原来是这个，我不信耶稣，我这个耳朵是有这个有重听，然后声音。这个很那个很难忍受，现在耶稣医治我，耶稣是真神。结果呢，服务生好的都信了，全信了，不是好的信了，全信了，叫一网打尽哈，当着公司的一网打尽。结果到门口了，门口的服务生没听说，还没听说，你没听说你们信耶稣啊？我还没有，要不信耶稣，要信耶稣。结果门口的服务生也信耶稣了，门卫哈，那些警卫也信耶稣了，保安对不对？叫保安啊，也信耶稣了。结果那个餐馆的话。全部的这个服务生、保安，还有这个都信耶稣，他叫一网打尽啊！一个记着神一个奇迹的奇妙的医治，就全体信耶稣啊！我觉得哎呀，我真羡慕啊！这传福音太轻松了，这个祷告就可以了，不需要说不要做了。我其实讲我的例子，就是我原公司还是哈，当时有两个同事都同一个组里面的啊，一个是我小老板。一个是我的下面的比我晚来的，都是我清华的同事。这两个的话有两个极端，最后的话就说我当时传福音给他们两个人听了，后来的话我离开公司之后的话，这个我小老板信主了，他去了马医师的那个聚会，马哈哈医师是吧，
杨
说错了，杨哈哈，对对，这个去那边的话聚会啊，这个天津的话是很感动，后来可能有同事，有原公司同事，之后来有换公司又的同事啊。其实我那个时间比较久，然后他后来就天天那个读圣经啊、祷告啊，天天就流眼泪啊。他说：“哎，我现在很容易流眼泪，因为是耶稣太感人了。”他信的很真诚，很好，而且很长进。还一个年轻人是比我小，大概六七岁吧，他是清华校友，我们都是清华的，都是北京清华的，不是这个新竹清华，校友哈。他的话是当时我觉得他年轻人，然后觉得一表人才，这个一米八零的个子哈，这个很帅气，很聪明。我给他传福音啊，就是看看他传，觉得这小伙子很讲道理，应该听得进去吧。然后给他讲，一直给他讲。后有一次我们是那个福音的那个聚会，是在林伯堂弟兄家，当然他是弟兄哈，不是传道，也不是牧师啊，福音聚会。当时我就请两个同事去，他其中是一个，要再去聚会啊。郭牧师啊，当时郭牧师还当时来了没有？可能郭牧师还不一定来了，那个时候啊，很早。郭牧师来了已经，已经来了，刚来的时候，我们一个福音聚会，我特别拜托一个姊妹叫百合，还记得吗？百合跳舞的百合，非常非常感激的啊。 当时在我们教会上，是在前面跳舞的一个百合弟姐妹，我说哎，同事要来，你给他这个传福音啊，拜托他给他传福音。结果百合很禁止，整个晚上都和他都和那个肖丽，我的那同事就一直在讲，一直讲一晚上。第二天问他这肖丽什么感觉啊？他说、哎、没什么感觉，然后讲了之后还没好像是没听进去。后来我就大概有过了好多年，现在我们一直都有联络，还一块吃午饭呢，一块这个有些时间在一起。我传了17年，我算算的话，给他传17年。最后的话，他有点看着很客气啊，听我说这个，那你听我给他讲，我觉得啊还不错，听得进去。后来他有点受不了了，他说你怎么知道你讲的是对的呢？我自己信的东西是我认为是对的，就是你讲的话也不要再讲了。后来到他跟听不下去了，不听了。后来他就有点耐不住呀，我反驳我，让我不要再讲。我想的话，哎呀，这个我传了17年啊，这人都很挺讲道理。最后的话，他还是不信。有一个信，有一个不信哈、啊。觉得这个，还是一病这个医治的比较快哈、啊，一个祷告就可以了。17年的话还是不信哈、啊，所以这是我学的功，要学习的功课哈、啊，要这个守完病人就病好了哈、啊，这是我要学习的哈、啊。这个还有罗马书，我在大家不用翻了。罗马书16:20，他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
阿门。
啊，就是说神给我们权柄，能够践踏撒旦。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很惨的、啊，撒旦来的话我们就躲，用他的地位能力啊，撒旦像狮子一样到处吞吃人呢、啊。然后是用罪恶的权势，用钱财的诱惑，用这个世上的名誉地位来捆绑我们，挟制我们。我们撒旦我觉得好有能力啊。但其实神说我们可以把撒旦踩在脚下，阿们有能力可以踩在脚下，可以这个胜过这个世上的诱惑，可以胜过这个肉体的私欲哈、啊，可以把撒旦踩在脚下啊。这个我们处在各种逼迫里面吗？我们可能受到同事的这个讥讽，我们受到这个环境的压力，受到这个社会的压迫。保罗说靠着我们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觉得我们力不能胜各样的环境，各样的逼迫，但是我们靠着主耶稣，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够度过各种难关，可能胜过各样的环境。我们有缺乏吗？这个圣经说约翰一书1:2，他说我愿意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啊，就是说我们缺乏吗？神应许我们兴盛啊，我们灵魂兴盛，我们凡事兴盛，我们身体也健壮，我们相信事情就成就啊。这样的话，一个应许很多了，接一个应许，一个宣告接一个宣告，一个确据接一个确据，一个真理接一个真理，一个启示接一个启示，是无穷无尽的宝藏，让我们去挖掘。神的话语就像那个宝库一样啊，我们可以去挖掘，可以得到他真理的这个亮光，得到他这话语的启示的能力啊。我们最近的话有一种虚拟货币比特币很热门啊，大家怎么去拿比特币呢？去挖矿，挖矿啊，是那个用电脑，它每个比特币后面是一个程式，就挖挖挖挖，有人花很多的电脑的这个花很多电去挖啊，挖出来的话一个币很值钱啊，一个币现在中国卖多少钱？几万不太清楚，几万块钱，在台湾哈、啊、也在有交易啊，所以他就挖矿，他就挖出来的话就可以这个很大的价值。但是神的圣经的那矿藏是这个无穷无尽的哈、啊，我们可以有很多层的往下挖下去，一直挖下去的话可以一直得到这个宝贝啊，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个帮助啊，成为生命的这个实际哈。好，这是第5点，下面我们讲到结论哈，我们马上讲完了哈。其实我们是要在神的话语的权柄下谦卑，然后带着他的能力出去啊。神宣告说我的旧人和犯罪的本性连同他的捆绑欺骗和失败已经死了，旧人已经死了，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要相信事情成就。我相信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为神而活，是永远 的生命。我们相信我们要这个要承受神的这个宝贵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会在基督里成长，经历在基督里的丰盛和得胜的生活。愿主的话每天成为我们生命动力的源头，也结出他话语的果子。